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中国式育儿通常是以满足孩子的生理身体需要为主，孩子的精神世界心灵需要则常常被忽略。尤其是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无数的孩子在两代人精心过度的照顾下，只长身体不长心智，小时候是熊孩子一枚，长大了是巨婴一个。记得有一阵赏识教育风靡中华大地，家长们像是突然发现了秘密武器，原来赏识赞美孩子的威力是如此巨大，连差等生都能变成优等生。于是对孩子只赞赏绝不批评，交往过正的结果是塑造出更多狂妄自大、不懂感恩、心智同样不健全的人。慢慢成长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慢慢妈常常在有意识地欣赏孩子、信任放手孩子，但对孩子的管教和心灵健康的关注，以及给孩子输入正确的价值观等等，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赏识应该在何时进行？赏识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
叫我要爱耶，
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相信孩子赢得合作。晚上我正在大桌子旁做自己的事，慢慢在沙发上用靠垫建了一座房子，很兴奋地叫我看。我看了一眼随口说，该冲凉睡觉了，你瞧你把沙发弄的。他不再理我，我也不再理他，继续做我自己的事。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他有一会儿没声音了，便走过去看，原来他窝在靠垫搭成的小房子里看书呢。我问他说，你不热啊？他马上回敬道，
妈妈你怎么偷看啊，你不要过来打扰我好不好啊，你怎么能偷看别人呢？
我连忙解释道，我只是来看看你，不是偷看，你这样跟妈妈说话妈妈心里很难过。我看到他在努力地调整自己，然后用平静一些的声音说，
好吧，对不起妈妈，请你别打扰我好吗？
他的语气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但我不再计较，回答他说，可以，但你要自己掌握好时间哦。他说，
好的。
我就走开了。不久他的靠垫房子的一面墙倒塌了，一个靠垫歪倒掉到了地上，他先大叫了一声，
哎呀倒了，
然后就开始抱怨我，
妈妈你看到我的房子倒了也不过来帮个忙，你怎么这样啊？
要是以前我肯定会想，
哼，
第一都九点了你不冲凉准备睡觉，还垒这么个房子，我没批评你 都已经很纵容你了。第二，你把沙发搞得这么乱，我都没跟你计较，还指望我帮忙。第三，你又没请我帮忙，我怎么知道你需要帮助？莫名其妙。你累的时候让我帮忙了吗？我若去帮，说不定你还怪我多事呢。第四，就凭你这态度，我不但不想帮忙，还得训你一顿才对。然后我可能真的会训他一顿，可结果就是彼此都不开心，而且对立，他哪里会服我的批评呢？但是现在我知道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关注、鼓励和信任。这么点小事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事儿。他是在借题发挥，想想刚才我对他的态度，他用靠垫建了一座房子，很自豪，兴冲冲地让我欣赏。我不但没有表示欣赏，还泼了冷水，甚至责备他。他心里定然不爽，当时他没有顶嘴，这已经是很大进步了，但他的情绪却压在心里，一直没有得到释放。情绪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它时刻影响甚至主宰着我们的行动。我只是过去看他一下，他就责怪我偷看，就是刚才不爽情绪的发泄。若是我前面表达了对他房子的赞美，说些你可真有创意，这小房子真漂亮，是小兔子的家吗之类的话，他自然就会心情好，心情好了才愿意合作，说不定还欢迎我去看他呢。这时他怪我不帮他，是因为觉得我不关注他，不欣赏他。了解了他的心理，他的需要，我就知道该说什么话了。我想我应该接纳他的感受，而不是揪住他的错误，也就是蛮不讲理的态度不放。于是我面带微笑，真诚地说，我不帮你是因为我相信你自己一定能够做好。他笑了一下，一声不响地把靠垫捡起来了。后面他很自觉地主动去冲凉，然后我陪他读经、祷告、亲吻，互道晚安，他安心地睡了。
生活每一刻，不曾远离，不曾让我寂寞。一年春夏秋冬，如同温馨的微风，幸福脸庞却让我心感动。
你的爱拥抱我，在生活每一刻，不曾远离。
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爱劳动的小姑娘。让孩子得到成就感其实很容易。上个星期我请 Mary 一家来吃饭，我亲自下厨，打算做一顿原汁原味的中国菜来招待他们。这两个月在美国，我非常习惯并享受美式饮食，其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方便。换句话说，我变得越来越懒了，因此请客吃饭对于我是个蛮大的挑战。 我从中午就开始准备，要准备食材，还要打扫卫生，弄得手忙脚乱的。将近四点钟，曼曼和卡梅拉回来了，见我在忙活，卡梅拉主动地问我，
阿姨，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我心里灵光一闪，忙说，太需要你们帮忙了，请洗一些杯子，擦干水，在桌子上摆放好，还有刀和叉，总共需要七份。两个小姑娘都很高兴地说，
好的。
她们很快地就把这件事做好了，问我，
还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说，如果你们乐意的话，可以拖拖地。她们异口同声地说，
当然乐意了。
两个人都去抢拖把，因为只有一个好用的拖把。为了抢拖把，两个人差点争执起来。曼曼说，
你为什么要跟我抢？我想拖地嘛。
卡梅拉说，
你刚才都洗了那么多盘子，拖地该轮到我了。
我连忙打圆场说，我好欣赏你们这么爱劳动，不要抢，活多着呢。这样地不能够直接拖，要先扫一扫，你们两个分工合作，一个扫地，一个拖地，如何？曼曼说，
好吧，我来扫地。
我说，两个小姐妹分工合作真是太好了。地扫好了，曼曼不愿意闲着，甚至用上那个很烂的拖把拖地。拖地对我都是一个重体力活，何况是两个柔弱单薄的小姑娘呢？可是他们两个竟然像玩一样的把地拖了，还拖了两遍，让我检查，说，
看看我们拖得干不干净。
我自然是开心得不得了，赞美他们的勤劳和能干，说地上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他们再问我，
还需要做什么呢？
呵呵，干活干上瘾了。我趁机鼓励他们说，你们把各自的房间整理一下呗，万一 Mary 阿姨他们想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发现房间那么乱，多不好意思啊，人家美国这么讲究整洁。其实美国人更尊重别人的隐私，主人若不邀请，客人断不会主动要求参观人家的卧室。这里我使了点小心眼，是想借机让他们收拾下房间。有了他们的帮助，我轻松多了。小姑娘的能力不可小觑啊，但让我更惊喜的还在后面呢。天是星期六，所以我没有定闹钟，醒得晚了点儿。听到客厅里两个小姑娘在说话，还有滴里当啷锅碗瓢盆的声音。 我心想，小姑娘们不会是自己在做饭吧？我起来走进客厅，两个孩子果然在灶台边忙活呢。见到我，他们连忙笑着摆手说，
你不要过来，不许看，等我们叫你你才来。
我不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笑着走开。过了一会儿，听孩子们叫我，
可以吃饭了，过来吧。
我一走过去，就见桌子上整整齐齐、丰丰盛盛地摆着早餐，有烤面包、煎火腿、芝士、果汁等等。最令我惊诧的，还有一大盘水果沙拉。原来，他们定义要完全独立地做早餐，让我吃个现成的。原本他们是想给我一个更大的惊喜，让我一起床就看到并能享用早餐的，但时间来不及了。我那天早上吃了很多，并表示我觉得太幸福了。他们也很幸福，从他们脸上的笑容就看得出来，并且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我说应该给主人家留下一个整洁的家。前两天有三个小姐姐住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未洗的盘子、碗、杯子等等，地面上也不知从哪来的泥土。一开始慢慢有点生姐姐的气，嚷嚷着说，
让他们自己来洗。
我笑着说，我知道慢慢是个爱劳动的孩子，姐姐们不洗自己的碗的确不对，但是已经这样了，我们总不能也不管，都留给阿姨或者 Pasta 做吧。你愿意帮我做吗？她答应说，
好吧。
我跟她商量说，你要是不想洗碗就拖地好不好？不过地上有土，所以要先扫地再拖地，有问题吗？他很爽快地说，
没问题。
他果然就开始干起来，扫地拖地，最后地面上干干净净。我非常开心地表扬他做事认真仔细，并好好地欣赏了一番。劳动对于孩子其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但是要有几个条件。一，在孩子心情好的时候，所以要想让孩子劳动，就要让他感觉好。二，是和大人一起劳动，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和劳动习惯刚刚开始培养的时候，你把任务给他，然后自己去做别的事，孩子肯定是心里不爽。三，要给孩子充分的肯定和赞美，几句好话就是最好的奖励，让孩子从劳动中获得成就感，让他感到自己有价值，对家庭有贡献。
加倍成功，天生你才必有用。
透过前两个故事，曼曼妈欣赏孩子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鼓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激发孩子的潜能，而绝不是一味称赞，让孩子的自我满足感爆棚。那么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情况下，又该如何通过激发鼓励，让孩子的坏心情瞬间转晴呢？来听听这篇《飞机上妈妈不见了》。从洛杉矶飞回广州，我们将有一个漫长的黑夜。准点的情况下，洛杉矶时间晚上10:30起飞，广州时间凌晨5点到达，期间飞行14.5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长达10几个小时的夜晚。这么长的时间里，可以看电影，可以看书，当然更可以睡觉，只要你能睡得着。我巴不得能睡着，这样回去就容易倒时差了。还是孩子好啊，困了就睡，睡好了就醒，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睡着。这不，曼曼看了会儿电影就睡着了，还睡得很沉。我需要去洗手间，轻轻地从她身边跨过去，她动都没动，睡得真香啊。她喜欢坐在外侧，方便她走动，也没有那么多的拘束。洗手间需要排队，我等了一会儿，等我回到座位上，发现曼曼不见了。我前后看了看，不见人影。这时旁边一位阿姨说，她到前面去了，跟我去的是两个方向。我忙过去找她，在头等舱和经济舱的连接处，正好撞见她在往回走，哭得呜呜的，满面泪痕。看见我，他自然是免不了冲我发火，
你到哪里去了？到处找不到你，你好烦呢。
我先嘘了一下，示意他不要大叫，大家都在睡觉，你不要吵到大家。在飞机上除了上洗手间，你想我能到哪里？讲完这些道理，忽然想到他此刻睡得朦朦胧胧，哪里有理性去思考我的话呢？他只是在睡梦中醒过来，然后发现妈妈不见了，找又找不到，自然会生气，八成他现在还半梦半醒呢。我不需要跟他讲道理，只需要表示对他的感受的理解就可以了。于是我抱抱他说，你醒过来找不到妈妈，心里很着急，是吧？他并不领情，挣脱了我就去洗手间了。我在洗手间的外面等他，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完全换了一个人，笑眯眯地过来拉着我的手，一起回到了座位上。他的改变似乎很突然，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没有责备他，因为我理解他的感受，因为我拥抱了他。虽然当时他行为上并没有回应，但他的心已经在软化，在改变，假以时间他就调整好心态了。在这件事上，如果照一般的情况，我可能会教导他说，一，在飞机上不该哭，不该喊叫，影响到别人。二，见不到妈妈，妈妈又不会走远，等一会儿就是了，要有耐心。三，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着急。是的，我们总是习惯于教导纠正孩子的行为，但孩子的需要却是理解感觉。当他的感觉被接纳了，心情平静了，他自己会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更加淡定，会选择更恰当的行动。当然，在大家的心情都很好的情况下， 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遇到类似情况该如何解决，这样可能效果更明显一些。接纳带给孩子安全感，安全感让孩子在遇到意外的时候能够冷静地理性地面对和处理。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上帝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
总结一下今天故事所包含的教育原则：当孩子积极动脑筋、主动做事时，要给予肯定、欣赏和延伸激励；当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和鼓励；当孩子情绪不好时，理解他的感觉，不要讲道理，等情绪安抚了，再做引导。教育从来不是一种方法就能适用所有孩子或孩子所有的情况，只有用心和愿意成长的家长才能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发现适合孩子的好方法，这个过程就是爱，爱能够造就两代人共同成长。愿我们每个家长都能做这样用心的有爱的好父母。欢迎朋友分享你的想法与经验，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